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我找到了善良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3日。我娘说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爱哭，从出生就天天哭，3岁时非常任性。有一天半夜，我要去找二妮玩，我娘没带我去，我就哭。我娘疼我，半夜里抱着哭成泪人的我去敲人家的门。等到7岁的时候，娘怕我被传染病传染，把我送到姥姥家住了1年。到了8岁时，我回到娘身边，上1年级就晚了，所以我爹就在家教我简单的小九九。我直接上了2年级，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写字，所以我努力的学习，到了5年级时就能考到第1名了。老师经常表扬我，我娘也经常在人前夸我，所以我养成了非常重的虚荣心，爱听好听话，谁说的话有一点不对我的心思，我马上就生气，气得肚子好疼啊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心胸狭窄，但是我不会说出难听的话，遇到矛盾只能憋在心里，忍不住了就哭。等到再大点，我就开始纳闷，我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谁是我亲娘？夏夜里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，望着满天的繁星，我就在想，我到底从哪里来？是从那些星星上吗？为什么很多人都能忍，而我爱生气？我如何做到不生气呢？我找了许多书，抄了许多好像能改变我的性格的话，但是还是没有用。我开始不愿与人交往，怕受伤害。当时还想，是不是可以把我放到一个玻璃罩里，与人隔开，那样他们就不会伤害我了。我变得非常的多愁善感。第一部分，得法机缘。1993年，经过我的同事的介绍，我认识了我的丈夫。刚见面时，他就给我推荐了他正在练的气功。我正在上大学时，见过一些特异功能表演，对气功也很感兴趣。我就问他练的什么气功，他说是法轮功。然后给我看了《法轮功》这本宝书，我一看书真好，对人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可是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，爱生气，我做不到呀。他说，你读书的声音非常好听，你给我读，我听，可以吗？明知道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学，我还是给他读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很好。有时辅导站在学校的教室里放师尊的讲法录音，我也去听。他告诉我说，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吧，比你不看书怎么也得强吧。我觉得有道理。他们一家人都修炼，他和他的父母姐姐在1992年11月都参加了师尊的讲法班，1994年他的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参加了师尊在郑州市的讲法班，之后直接去了济南听师父讲法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给我也报了名。那时他在学校里因为是班主任，快到放暑假前的考试了，他不好请假，因为我们已经登记领了结婚证有一段时间了。他说，我给学校里说我要结婚才请到的假，于是我们就按结婚请的假参加了师尊在济南的第2期讲法班。在去的前一天，我一直拉肚子，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，我都会闹痢疾，而这次等我们到了济南，我就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得过病，没吃过一点药。后来我明白，是师尊在我参加讲法班之前，就给我净化了身体。在我身上还发生了另一件神奇的事。上大学时我就检查过，医生说我的子宫小，是正常的三分之二，导致我月经不正常。可是修炼了法轮功一段时间以后，不止月经非常正常，子宫还恢复了正常大小。到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，月经还是很正常。从师父在济南的讲法班回来后，我的思想和行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明白了师父在《红银圆规圣果》中讲的：寻师几多年，一朝亲得见，得法往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我以前似信非信，参加师尊在济南的讲法班后，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清理了不好的思想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不只是要做个好人，我还要做个更好的人，我还要做个修炼人，我要返本归真。我要想做到这些，就需要既练动作，又要学法。这时我就开始认真地早起去集体练功，找时间学法。以前经常腰疼的我，既不能站着超过两个小时，也不能坐着超过两个小时，否则腰就很疼。修大法后，开始练静功时，腿很疼，但是腰不疼了。所以开始的时候，为了腰不疼，我也坚持每天早起去户外集体练功。很快，再也不腰疼了，我也渐渐的由单盘可以双盘了。第二部分，学会为别人着想。由于我从小就不知怎么替别人着想，自我很强，只知道自己想什么，不知别人怎么想。但是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怎么做个好人，更好的好人。首先要替别人着想，与人为善。我怎么做到呢？非常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。通过我婆家人修炼后的所作所为，我慢慢的知道了。我想，我首先要学会微笑着说，好，行。别人找我办事时，不要直接拒绝，要站到对方的角度，看到他的难处，替他着想。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，没事，有师尊在，有法在，我一定能过得去。公公是师范学院的校长，婆婆是那里的老师，他们知识非常的渊博，也非常勤劳善良。我下班后，因为我准时下班，他们就在我到家前五分钟给我盛好饭，等我到家后温度刚刚好。吃完饭以后，他们让我去午休，他们看孩子，声音很轻，尽量去外面。他们知道我爱吃水果，就经常买我喜欢吃的，我有时吃完半个苹果就回自己家去了，婆婆就把剩下的半个吃了。我一看婆婆这样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剩下了。有一天，我同事问我说，你在你婆婆家吃饭，一个月交多少钱呢？我没听说过呀，我就回家给我公婆说了。他们笑了，说咱们家吃的饭和人家丰盛的来比差远了，你们来吃饭我们就高兴了。公婆不止不让我们拿钱吃饭，还给我们小家的水费、电费和电话费都交了。到了1995年，我们请了转法轮后，就在我婆婆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有30多人。我和我丈夫还有几个年轻同修去了另一个学法小组， 因为我们要背法。学法前，我们先背一遍白天背下来的，再接着学法。慢慢的，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加上同修们的耳濡目染，我逐渐的知道了如何替别人着想，也去掉了很多不好的思想。有一次，来了一个年轻同修，我们请他在家吃饭，他竟然拿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馒头，就是已经在锅里热了好几次的那种飞了的。我当时很受震动，因为我以前总是只吃好的。我立即明白了，从小事上做好，我也很惭愧。一直以来，无论我多么自私，婆家一家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，他们都是默默地善待我，按照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。正是他们做得非常好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中归正了自己。第三部分，去掉多愁善感。我以前被邪党文化洗脑，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，但是因为邪党宣传中非常歧视农村人，所以我经常冒出自卑的想法，非常羡慕城里人。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在我婆婆一家人的帮助下，通过多学法，我变得非常自信。在他们的尊重里，在不断的背法中，我找到了做人的尊严，去掉了自卑，有了自信，为后来的反迫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以前经常爱哭的我，自从到了我婆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我已经没有了多愁善感，就只有欢声笑语了。我弟弟以前总是担心我的脾气不好，无法与人相处，尤其是和婆家人。但是他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，对我娘说，没想到我姐姐能变化这么大，能变得这么好，和婆家能相处得这么好。我知道我很不懂事，都是在大法的威力中，婆家一家人对我的宽容忍让，我才明白了真善忍的不同层次的法理。我一定要不辜负师尊的慈悲安排与无微不至的保护，在大法中赶快提高。那时心情非常舒畅，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阳光灿烂。我的一个同事的妻子也是同事，她是离婚后和他结婚的。有一天，我正在上班时，她忽然跑过来，骂了我半个小时左右。她骂得很难听，就是抢她的丈夫之类的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想说话，可是嘴里像放了一个茄子似的，怎么也张不开嘴。我悟道，师尊让我过关呢。就这样，以前常被气得肚子疼的我，那一刻居然非常祥和，还从内心里非常感谢他，为自己还了一笔账，感到非常高兴。后来我同事都说我非常大度，我明白，要不是学大法，我哪能做到呢？第四部分，做高境界的人。那时经常有病号请吃饭，医院的院长三令五申不许吃请，可是病人家属照请不误。有一次，一个病人家属请吃饭时，我就拒绝了。一是我修炼了，二是因为婆婆家盛好饭等着我回去吃呢。结果这个病人家属是书记的熟人，书记知道这件事后，停了去吃饭的同事的班，长达半年之久。1998年左右，单位医院实行房改，在医院里我有个平房也被房改了。到了2000年左右，新院长要把平房拆了盖楼，我已经在我的丈夫的单位里买了楼，我单位这边的就不要了。医院里规定，拆了谁的房，谁先挑楼号，潜规则里也有不再要房的，就可以把自己的楼号卖了。一个楼号值几千元，有人想买我的号时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做这种事。结果院长开主任会议时， 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了我，说：你们看，就练法轮功的小 C 没买楼，也没把楼号卖了。是呀，如果我不修炼，我也会借此机会赚钱。我不买楼，我也会把号卖给别人。我知道，现在的我能做到这样，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德。以弘智师父的教诲，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，不贪不占，为他人着想的人。我丈夫是班主任，他自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再也不收红包了，也不把多收的学费据为己有。他那个年级有12个班，有姐妹俩的学生都在一个年级，一个在他的班里，另一个在别的班里。他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了，而别的班就没退。有一次，我们快下班时，雨还在下，我听到有人喊我，我一看，原来是我丈夫给我和我的5、6个同事每人送了一把雨伞。我的同事都很感动。事情不大，但是没有人想得这么周到。单位里的同事、家族、邻里都说，这样的人现在找不到，学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啊。一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内心是满满的感恩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也感谢家人同修们的无私帮助。师父在经文致越南学员中说，修炼是生命的升华过程，是从一步一步的做好人开始，渐渐的成为更好的人，超越常人的高尚生命，以致更高。我体会到，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大法。31年的修炼中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从做一个好人做起，再到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最后升华到高境界的修炼人。我们看淡利益，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是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是师父的教诲，我感恩师父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冰雹绕过俺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号。我周围的人们认同法轮大法，支持大法，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福报。有一年刚入秋，我们这一带很大面积遭到了雹灾，冰雹把南庄北团的苹果、庄稼都打得快绝产了。可冰雹像长了眼，俺村的地里一点冰雹也没有，老百姓一点没受损失。冰雹绕过俺村这件神奇的事儿传得挺广，俺村村民们都说俺们是借了法轮功的光了，大法保护着俺们村。大伙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头说吧，我和老伴儿修炼大法27年了，我是个农村老太太，今年79岁，我一天学也没上过。修炼法轮大法前一个字不认识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我的脑子也好使了，能流利地阅读师父的全部大法书，还能背下6本红吟诗词。师父的法和诗句时刻都在我的脑子里，也时刻指导着我。我用大法衡量自己的言行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。我和老伴儿在大法中受益，身体健康。我耳聪目明，脸上没有皱纹，脸色白里透红，腿脚灵便。我们的生活也不拖累孩子们，孩子们明白大法真相，又开始支持我们修炼，到现在他们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20多年来，我听师父的话，修自己，救世人。法轮大法福泽着我们这方土地，在佛光照耀下，我们沐浴着圣恩，迎接新世纪。第一部分，我们家。 自从19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，大法弟子开始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救人。我把村里的人家几乎讲遍了，给亲戚朋友也差不多讲遍了。我又开始走出去讲，赶集讲。我讲真相时心怀慈悲，不急不躁，面容祥和，说话平和，一心为救人。我一般是先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再讲法轮大法是什么，讲中共的罪恶，讲他是为了毁人，叫人们加入他的邪恶组织，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天灭中共时就跟他一起毁了。对他们提出的问题，尤其是因为中共的宣传给他们造成的对法轮功的误会，我都能给他们讲清楚，他们听后心服口服。我是差不多讲一个退一个，我也记不清劝退了多少人，反正是天天讲真相。我除了讲真相，还和老伴儿配合挂真相横幅，贴大法标语救人。我能爬上村里最高的建筑物上挂真相横幅，村干部想往下摘都挺费事儿。再加上村民们大都明白真相，也就不摘了。真相横幅能挂很长时间，贴大法标语我都要长幅的。我和老伴儿配合，白天选好地方，晚上去贴。我们村在主干公路边上，四周的村庄也不少。我们村周围三面不远都是公路，电线杆多，粗的细的都有，还有其他建筑物，我们都去贴。为了贴得高显眼，老伴儿为我做搭肩，他蹲下，我踩着他的两个肩膀，然后我使劲儿抱着电线杆减轻重量，这样老伴儿能站起来。我踩着他的肩膀往高处贴，大法真相标语又高又醒目，有人想撕也够不着，谁也想不到是两个70多岁的老人贴上去的，我还是个老太太。看见标语的人都说，这么高怎么贴上去的。有一年村里选举，村民进行投票，一个候选人到我家里拉票，我说选你可以，但你如果当选后不能迫害法轮功，上面有政策，你下面要有对策，我为你好，现在帮你做三退。我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他都答应了。结果这个人真当选了，他也说话算话，不配合上面参与迫害，对法轮功的事睁一眼闭一眼，贴在村里的真相标语也不撕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几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，被非法关押和酷刑迫害，被勒索罚款，我从没配合过他们，不签名不转化。在协党眼里我是挂了名的，每到中共协党的所谓敏感日，镇派出所、镇政府、610人员就来骚扰我，我把他们当成来得救的，不怕不恨不卑不亢，谁来了我就给谁讲真相，背红引里师父的诗给他们听，有时背好几首，我背的时候他们都认真听，听完后有的人说我以后不来了。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教授，一家人住在省城，他们一家三口都认同大法，支持我修炼。在邪党迫害大法的20多年中，他们相信大法，从未对大法动摇过。每年过年我在村里发对联，警察不找我，就打电话找我大儿子，说我到处发对联，让儿子管管我。儿子教训他们，我妈一个老太太，哪有那么多对联满团发，就是满村庄发。等我问问他，你们要是说假话，我可得找你。对方一听，马上把电话挂了。还有一次，警察和610的人到我家逼我签名顺从中共，我只讲真相不签名，他们又故伎重演，找我大儿子劝我签名，又被我儿子断然拒绝。他说我母亲的信仰是她的自由和权利，别人无权干涉。儿子还打电话告诉我高低别签名。现在大儿子大儿媳也看书学法了，我孙子在北京读博士，每次放假回来都给师父法相上供磕头。我二儿子住在另一个城市，去年腊月二儿媳突然咳嗽得厉害，憋气不能吃不能睡，人都不行了， 医院说治不了，因为检查不出是什么病。二儿子都在准备后事了。这时他想起了大法，相信只有大法能救妻子的命，就打电话叫我去教他们练功。我去了，我们三人一起学法，我又教会了他们五套功法。也就十来天，二儿媳好了，一切和正常人一样，他把药都扔了。二儿子和二儿媳坚信是法轮大法救了他，两人都要修炼到底。二儿子看见二儿媳翘二郎腿，还告诉他修炼人不能翘二郎腿，不雅观。二儿媳身体好了，我说我得回去救人，他们不让我走，非得再让我和他们一起学几天法。二儿子还把师父的红银抄下来背。我们三人一起学法四五天时，我看到师父来了，穿着西服，我以为是梦。过了一会儿，师父又来了，这次我可看清楚了，知道不是梦。我激动的心情没法表达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我告诉二儿子、二儿媳，好好修吧，师父到咱们家里来了。他俩也很激动。现在二儿媳退休了，他们俩现在什么也不干，就是学法、练功、抄法、背红银。他们家里供着师父的法像，每天给师父上供。他们的女儿在国外留学，也相信大法，支持大法，回来就给师父磕头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二部分，亲戚们。我娘家兄弟姊妹七人，我排行老四，我们七家各家子孙满堂，所以家里亲戚多。我的亲戚中，平辈的、晚辈的、孙辈的都明白真相，支持大法，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家家受益，家家有故事。我侄女儿今年40多岁，明白真相，也三退了。有一天她看见我问，姑，叫人三退得怎么说？我告诉她，你就说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共产党干坏事，迫害大法，不叫人得救，天要灭他，不退了他的党团队，就跟他一块倒霉。你平时看到法轮功材料上写的，你都可以讲。他说，安村书记是个女的，我想去和她说说。过了几天，他送给我一张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。侄女说，他到村里办公室找书记，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，他讲真相给他们听，他们听明白真相后，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我鼓励他，做得好，你救人也一定能得福报。侄女的女儿要考北京的学校，这孩子各方面都很出色。侄女儿问我，孩子怎么能考最好？我说，你们全家都明白真相，支持大法，孩子也优秀，全家人一起念九字真言，一定行。侄女儿全家人深信不疑，一起念，一起念，真得了福报，孩子考了北京第一名。还有一个晚辈亲戚在公安局工作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他挺卖力，给他讲真相也听不进去。后来他得病了，做了两次手术。有一年在一次宴会上，我们见面了，他找机会到我跟前说，四姨，你过来一下。我俩站边上后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先说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叫我给你做三退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你选择对了，我帮你退。你记住常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神好。我又给他讲了基本真相，他听进去了，好像了结了一件大事，一脸的满足。从此他再也没犯过病。今年我们又见了一次面，他说自己的病好了。我嘱咐他，不要再干迫害大法的事儿。他说，我们现在都不管了，我们那儿贴的满街都是，我什么也不管，不撕了。 第三部分，乡亲们。岸村有150-160户人家，现在很多都搬到县城去住了。以前他们都在村里住，我就挨户讲真相，有的人家得去好几趟。除了少数顽固不听的人，90%以上的人都做了三退，也都知道大法真相。有一户人家我去了几次，家里都没人。有一天下大雪，我想得去他家看看，这种天气家中应该有人。我到他家一看，果然有人。我告诉他，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。我就给他讲清楚大法真相，他很感动，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救我，我退。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村里也有被中共谎言毒害挺深的人，去这样的人家讲真相得去好几次。还有要条件的人，要钱的人，我都告诉他们命比什么都要紧。有一个村民，我去他家讲了几次真相，他就是不退。有一天我又去了，他和妻子都在家。我笑呵呵地说，二兄弟，你是党员，是共产党的成员，天灭中共就是灭他的成员，你多危险。真相你也知道了，你还留那个害人的玩意儿干什么？他妻子早就做了三退，在旁边帮腔说，三嫂是为你好，快退了吧。这时他拿过一张纸，写上某某某自愿退出协党。一个邻居得了不治之症，手术后直不起来腰，他知道大法能救命，主动找到我。我说，别怕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大法师父慈悲，你想学大法，师父一定管你。他表示想学大法，让我帮他请书。我帮他请书后，又邀请他到我家学法。学了半年后，他腰直起来了，病好了。他外村一个亲戚得了重病，手术后身上带着粪袋。这个邻居就去告诉他，大法无所不能，讲了他自己从法中受益的神奇故事。他亲戚听到后也学法了，病好后还当上了村干部。岸村妇女主任的儿子得了肺癌，手术后也不好，人快不行了。我以前去他家讲过真相，他家人三退了，他儿子不退。我知道他儿子的情况后就去找他，我直接说，孙子，我以前给你讲了真相，你也知道大法好，你快把你入过的那个东西退了吧，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了。这一次他一点没犟，说好啊奶奶，你给我退了吧。他好像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，还表示要学法，家人都支持他。他学法后病也好了，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活得好好的，什么活都能干。他现在每天都学法，还告诉别人是法轮大法救了他。他媳妇看到他丈夫由危重病人变成了健康人，对大法深信不疑。他找到我，奶奶帮我请本书，我也学。妇女主任也找到我说，三婶你也给我请本书，我要学法。他现在也天天学法，这一家人都得法了。妇女主任还告诉我，上面叫我撕法轮功标语，我不管。我和邻居们都处得很好，他们有什么事我都热心帮助，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，对我也很尊敬。我讲真相他们都相信，也都明白真相，还主动帮着传真相。我们一起出去挖野菜，他们知道我是出去找有缘人讲真相，贴大法标语，所以每次都给我打暗语，你多拿点哈，我就多拿，他们抢着要，大家一起找显眼的地方贴。贴完后大家还商议下回去那儿贴。一次有一个邻居没去，过后他埋怨我，为什么不叫我？还有个邻居说，下回你出去挂横幅叫上我。也有个别不听真相的人，背后议论我的人，要告我的人，还有说要打我的人。我听到好心人告诉我这些话，我都一笑，说他们是叫中共谎言毒害的不明白真相才这样的，他们也是可贵的生命。大法师父说修炼的人没有敌人，我不恨他们，我还得去救他们呢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